特别希望做《红楼梦》，许多朋友可以用这个角度去读。所以我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一个红学的论证里谈到这一段，七十七回开始讲人生这一段。可是我每次读到这一段，我都觉得这一段讲到的人生，事实上真的就是人生啊，他在讲人生，讲到今天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好的人生了。那宝钗刚好在旁边，我们又看到宝钗又露了一手，那宝钗就非常懂人生，就跟王夫人说不要去找了，她说你现在根本找不到好人生。那王夫人说你怎么知道，她说你忘了我们家是做皇家生意的，他们是替皇帝找燕窝、找鱼翅、找人参的，这种家族怎么敢用不好的人参？所以他们是真正懂人参。那我们就看到他跟王夫人回报的一点很有趣，他说现在的人参一整条就把它截成好几段，然后去配上其他的芦泡须枝，就是其他的次等的人参，去把它，他们有一种方法可以接在一起，你完全看不出来的，就是做伪药。他说你今天跑遍京城最好的药铺，人参都是这样做出来的，你根本买不到。所以你看到宝钗的厉害，他说我们家经常跟参行有来往打交道，因为他们要拿最好东西进贡给皇帝，这里面只要有一点点不好，这个家族是可以抄家杀头的，所以他们很谨慎，他们知道什么叫好人参。所以他就跟王夫人说你不要忙了，你怎么忙也找不到好人参，那我们家有门道，我帮你找二两上等的好人参来。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很有趣，就是贾母那个手指粗细的人参一百年前是哪里来的，绝对是皇宫里面来的，因为这个家族曾经封为公爵。那我们也记得以作者曹雪芹的亲身经验来讲，他的祖父曹寅在得疟疾的时候，康熙皇帝是用快马加急送皇宫里当时唯一可以治疟疾的药送到南方，结果没有救下曹寅的。所以因此我们看到曹雪芹家族的的确确在用到药这个方面是大内，是皇宫的大内来支援的啊，就是今天已经很明显的证明到他的祖父去世的时候是康熙用快马加急送药。所以因此那个保留在贾母房里一百年的人参，有手指粗细被医生赞叹说现在再多钱都买不到的好人参，事实上是因为这个家族原来有皇宫的支援，可现在没有了。那我们也一再提到说，如果用真正曹家的历史来看，曹家是康熙的心腹，是康熙的心腹，每一个执政者都有他的心腹的，因为你有心腹你才能够在政权上周边一层一层的稳固。所以我想如果我们研究一个执政者的权力，我们大概就要注意他周边的这个心腹，那这个心腹跟他的荣衰有明显的关系。那因此我们看到曹家的没落，这一百年的人生没有用了，其实很明显的是因为雍正继位，康熙已经死了，康熙走了以后，这个儿子要有他自己的心腹的时候，这个曹家就完了。所以其实很多人在探讨曹家怎么样可以永续持久，可是根本的问题是他们已经不是在朝的那个当政者的包衣啊，我们叫包衣，其实等于是奴才，就是因为康熙的曹家是康熙的奶妈，奶妈出身的，所以你要知道那是最靠近的人，就这个皇帝小时候是吃过曹家的这个奶妈的奶，所以曹家的这个人曹寅是跟康熙小时候一起读书的，那这种地位很低很低啊，就像你今天帮人家开车啊什么，可是地位低并不代表他没有权力，因为他是最靠近的人，所以你所有人要接近他的时候你一定要通过他。所以曹家的身份非常特殊，我一直提到说他们并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经由科举啊这种功名出来的这种大官，事实上真的就是执政者的心腹，那心腹你是最难碰他的啊，最难碰他，因为他有很多密报的管道。所以我们一再强调说曹雪芹这个家族曹家其实是当时江南的皇帝的耳目，派在江南的耳目，每一个做官的人升或降都是这个家族报告的，所以当然这个家族也得罪很多很多的人。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人生一百年没有效力了， 里面有很多的暗喻，就是这个作者很多东西其实是不敢讲的。那现在关于红学上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红楼梦》后来被乾隆看到，到底被删了多少东西？因为《红楼梦》后来在一直没有出版，在出版以前，它就是手抄本。那这个手抄本已经可以流传到每一个人都津津乐道，都在讲。那竟然连皇帝都知道了，那乾隆就说要看。那据说他看了之后，曾经有过删节，可是目前还没有办法证明删节到哪些部分。可这里面绝对说明《红楼梦》是一个不完全版本，因为里面牵涉到太多太多的政治内幕，啊，太多的政治内幕。那我们今天当下的政治内幕，我们都搞不清楚。一牵涉到心腹事件的时候，你都搞不清楚，那何况300年前？所以因此你可以看到红学里面有很多的障碍，其实是因为执政跟心腹之间的这个关系当时是不足为外人道的，啊，尤其在那样的年代，其实查证是不容易。所以我也 不觉得在红学上一定有机会将来可以真正翻案出来很多很多的细节，因为本来就是隐晦的事情。那曹雪芹可能在临终以前大胆地写过一些东西，那十年增删，他自己十年来一直在修改，恐怕也在修掉很多太过露骨的地方。那特别是经过乾隆看过之后，大概又删掉更多的东西，所以都隐藏起来了。可是我觉得今天读《红楼梦》，隐喻的部分是最有趣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在77回讲到人生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细读一下这一段，就是这里面的感叹很深。这感叹一方面是说，这个家族经过四五代的富贵之后，已经没有好的生命力了，那都是假的，都是拼拼凑凑，外面看起来还冠冕堂皇，可是是用炉虚啊、身炮啊这些东西加对起来的，啊，已经不是真正的人生，他的那个原值的生猛的力量已经不见了。恐怕也在讲这个家族本身的某一种克服环境的创造力已经没有了。你可以看到一个孙子在祖母的房间里偷东西去当，大概也看出这个家族即使没有雍正的惩罚，大概也不会太持久。所以我们讲到永续跟持久的时候，这个永续跟持久可能并不是在讲权力跟财富。如果能够有另外一个开阔的视野，或者是说早一点有文化教养这个东西，我们说诗礼传家这四个字这么不容易懂，是说传家的东西，传家的宝贝并不是权力，也不是钱，不是财富，而是给孩子一个文化教养，这个东西才是永续跟持久。我想到今天还是不容易懂的一句话，因为大家都不相信，因为觉得怎么可能是文化教养可以传家，我相信今天也不相信，所以才弄到我们处处看到都是在抢夺权力跟财富，因为大家觉得那个最快，马上可以看到，啊，马上可以看到。那你可以在一个电仪当中收111万，那当然是很快速的权力跟财富，那谁会想到诗礼传家这件事情？那这个时候有人送来一个挽联，上面写着诗礼传家，会有意义吗？啊，我想《红楼梦》其实阅读的感叹是在这里，啊，就是什么东西是家族真正可以留给子孙后代，真正让他可以开拓他生命的这个长久的一个宝，啊，一种宝贝的东西。所以因此我好几次提到关于这个人生的这一段，我特别希望大家在文本上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中间很多的细节，这些掺假的问题，这些伪装的问题，以及最后终于找到好的人生在贾母房里。我记得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好高兴，说哎呀，终于找到了，这个王熙凤的病有救了，就医生说100年已经没有效力了，说真可惜。这个时候 你忽然觉得那种无奈跟沮丧，啊，就是这个作者真是厉害，就是他每次都让你觉得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希望的时候忽然又幻灭了，啊，忽然又幻灭。所以我们会发现说人生是什么，人生毕竟是外面的药，可是如果体质已经不好了，这个药怎么会有用？我相信作者讲的是这个问题，说根本体质已经不好了，那这个家族怎么样去维持下去？所以很多人觉得《红楼梦》作者有很多的哀伤，这个哀伤好像希望如果这个家族在雍正五年没有抄家，这个家族没有遭遇到这种没落的命运， 会不会是曹雪芹希望的？可是我觉得曹雪芹已经透彻到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天网恢恢，整个的天意的循环已经构成这个家族，就像那个一百年的人生，他自己你摆在那边，他效力就消失了，他慢慢就失去了他的效力。